好，首先在基督里问候所有的弟兄姊妹啊，在美东的弟兄姊妹是早上，感谢神今天早上呢就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时间，就是与主亲近。那我们在大陆呢，现在是晚上的6:26，那同样也是领受主的恩典啊，在我们看到太阳下山之前呢，再次来领受神的话语也是好的无比啊，也感谢呢刚才 Mercy 姐呢，Mercy 姊妹呢啊，帮助我们读经文。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门徒的代价。那其实我在当我得到这个消息要分享什么的时候呢，其实我就在祷告。我问主啊，到底 BRC 需要的是什么啊？因为在我们的中间，我相信呢，有来自于不同国家的神的仆人和使女在这里服侍他。那我就很好奇，到底 BRC 需要什么呢？在晚上的时候的祷告，然后做梦呢就梦到了，梦到了之后呢，然后呢第二天呢，我就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我就继续祷告，我说主啊，怎么就想不起来呢？后来呢，主给了我一个机会和妻子一起祷告，我们两个彼此祷告之后呢，然后我们彼此印证，哇，那要分享门徒代价，而且呢，神提醒我们的故事和经文都是一模一样，所以呢，我也特别期待。啊，神给我们这个三方的一个印证带来的一个信息呢，一定有他的心意。为什么要分享门徒代价呢？是因为门徒代价呢，对我个人来说，意义深远。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读这辛苦 Mercy 姊妹帮我们翻到前面的经文，可以吗？谢谢。当我们看到路加福音12:51-53的经文的时候。我之前呢去到一些教会去拜访他们的时候呢，弟兄姊妹经常会问起这个问题，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此以后，一家五个人将有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呢，是在马太福音的10:34-39当中也在提醒我们的，就是做门徒的代价。也就是说，今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从不同的层面在付着代价，所以我想要给大家一个提问，这个提问是什么？就是你觉得门徒的代价是什么？或者说你觉得作为门徒要付什么样的代价？可不可以邀请大家，你可以开麦回应我，或者说你可以打字在公屏上，把你内心里面真实的认为作为一个门徒要付的代价是什么？可以分享给我吗？
我的感觉是，神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跟着神的脚步行。
跟着神的脚步行，OK。那我们这次难度再提升一点哈，你可以用一个词语啊，或者是一个成语来形容一下吗？
一个
成语。
折呃哦成语
您刚才是要说舍己吗？对，这是个成语，舍己，也就是说做门徒要付的代价就是舍己啊，对，没有自己舍己，其他家人呢？好，我们看到，对，有两个家人在
全交
做翻
给
译。
神，把主权没有自己的意念，没有自己的想法，
没有自己的意念，
想法。
那我们就是我们难度再提升一点哈，我们讲的不那么属灵，讲一点实在的。啊，就可能本来要吃火锅的啊，平常在家里吃火锅，可能很多人出去服侍主了，最后吃成泡面了啊，这也是门徒付的代价，对吧？很实际的。
就是死，
时间，
死，
是对，哎，这个很关键啊，尤其我们在海外服侍家人，吃上要付很大的代价，对，吃，啊，当然肯定还有喝了，对吧？吃喝，
哦，我是说
所以
死，
请继续给我
我
读一下。
是说死，死，死，死亡的死，死亡的，
啊，您说的是死亡的死哈，OK，对，那就是舍命嘛。
是的。
那就是说舍己舍命，那比如说我们要服侍主做门徒要付的代价，比如说要有听话，我们都是不听话的人，从最开始亚当夏娃就不听话， 而且不负责任，是吧？所以我们做门徒的代价呢，得听话，还得有吃苦的心智，还要付上爱的代价啊！爱那些可爱的人就算了，耶稣还要我们去爱仇敌啊！这个要求啊，这个可能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会觉得比较过分。我讲的是很实在的哈，还有付出时间，你要亲近主，一个你看不到摸不着的耶稣，你却要每天花时间从一本书里面去找到他，而且你要忍耐。怎么忍耐呢？就是当你再次去翻开这本书的时候，然后这本书里面告诉你要忍耐，要爱你的弟兄，爱你的邻舍，爱仇敌等等等等，而且要提醒我们背起十字架，舍己，甚至还要舍命啊，甚至要下监牢，像保罗所经历的一切都可以称之为门徒的代价。那而且我们还要立定心志，也就是说还需要做事情有决心，优柔寡断了有的时候还不行，而且我们还需要花时间去装备，不管是神学装备还是短宣还是长宣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讲很实在的你要付上的门徒的代价。那刚才弟兄姊妹也说到了很多就是作为门徒要付哪些代价，那比较多的呢是舍弃啊，提到舍弃这个字，那我们都知道耶稣为我们舍弃了什么，对吧？那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路加呢在记录这个文字的时候，对吧，说得很直接啊，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很多弟兄姊妹都对这个事情有疑惑，但是我想的是，我不想要直截了当的给你一个答案，我想要给您分享一个故事，或者说在这个故事之前呢，我们可以让弟兄姊妹来想一想，就是说门徒是什么啊？因为我在我们中间很多的前辈呢都在讲门徒代价、门徒训练啊，一些机构差会都在讲这些事情啊，那么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哈，我也不在这里有过多的提问了，也就是说门徒呢其实就是每一次都是学生，门徒说白了就是活到老学到老，一生都要做学生的一个角色。所以包括路加福音的经文，今天我相信当我们在整个这个25分钟30分钟的时间结束之后，我相信你神会自己亲自解释告诉你这个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中间啊，有不同类型的门徒啊，可能有吃奶的门徒啊，可能呢已经有吃干粮的门徒啊，在圣经当中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啊，以及训练过门徒，您可以啊给我一个回复嘛，打开那个麦克风或者是这个评论区，就是谁训练过门徒有吗？
训练过。
嗯，当然我知道很多人是训练过，但是我要实实在在的问一下大家哈，我们中间有没有谁训练过门徒呢？ Marcy 姊妹在你上次做见证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你把他接待到家里面的那个人，那其实也是你在训练的门徒，对吗？
哦，是这样子。好，还以为不是，我直接传我还以为是传福音。
也是的。
嗯，好，感谢。
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分享的是什么呢？耶稣呢，他在训练门徒的时候也不是固定开个班说每周一三五你来上课二四六我去你家里给你讲课，不是。耶稣带着门徒在经历生活的点点滴滴，医病赶鬼医治和释放然后祷告等等等等一系列，耶稣做了很多。包括在会堂当中去传讲神的话语，很多耶稣做了很多事情，行神迹行异能等等去喂饱5000人，很多事情耶稣做了很多训练门徒的事情。所以其实当我们讲到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只需要从圣经当中告诉其他弟兄姊妹门徒训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其实门徒训练呢就是一个从像耶稣到更像耶稣的过程。所以如果你自己经历了这个过程，那很高兴的是你自己也是一个门徒，因为你接受着你教会的牧者或者是七天团区的领袖或者是 BRC 平台的服事等等，你在如果你感受到你自己从像耶稣到更像耶稣，你经历了这个过程， 那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那你是在经历一个门徒训练的过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门徒训练呢，不是只知道耶稣是谁，而是和他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是你知道他，他知道你，你分享你的爱，你分享你的心给他，他也分享他的爱和他的心给你。这个是一个门徒训练的过程。我们不是耶稣的粉丝，而是我们是真正知道他是谁。所以我们不是在追星，不是每天在举着牌子在讲耶稣，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他是谁，而且他不认识你。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耶稣他提名呼唤我们，他认得他的羊群，并且知道我们的名字，比如说杨志林，对吧？那个羊，对吧？啊，很特别。波阿斯，也就是说，我们的神呢，他会提名召我们，而且呢，他会按着我们的名字，是吧？去叫我们，去了解我们，并且叫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啊，我相信啊，在我们接受信仰栽培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人问过你啊，你想不想成为改变世界的人？或者说，你想成为改变世界的人吗？各种各样的答案都有啊，比如说你举很多例子，到最后呢，告诉你一个答案，就是说，首先改变自己。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想要改变世界，那么你就要成为主的门徒，并且去训练更多的门徒，这就能改变世界。因为一个门徒一定是破碎的，一个门徒可能要经历卖主的那个过程，像犹大一样，一个门徒可能会经历彼得三次不认主，一个门徒可能会经历保罗那样受监牢被鞭打很多。所以弟兄姊妹，门徒的代价，我相信弟兄姊妹你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概念啊。当然说在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前辈和长辈，但是我还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一个经文是什么呢？辛苦 Mercy 姊妹帮我们往后翻一页。OK， 啊，要不要还是再往前翻页吧？翻过来呢就暴露了啊。那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问过你这样的问题啊？如果你有的话，你可以回应我。弟兄姊妹，有没有人问过你，你爱耶稣吗？就比如说，我问Mercy 姊妹，我说 Mercy 姊妹，你爱耶稣吗？有没有其他人经历过这样跟我相似经历的？可以回应我一下吗？
我没有，但是他们说我爱耶稣，但是他们没有问我你爱耶稣吗？
OK， nice。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呢有49位弟兄姊妹，那我会问你，我也希望你给我一个回应好吗？Do you love Jesus?
Yes.
Yes.
我听了很多 yes 啊，那我说你爱耶稣吗？
Try to.
OK.
竭力爱耶稣，对我来言，竭力爱耶稣。
对啊，我还要问你，你爱耶稣吗？我会点名的，我会问。
好的。
沈瑞拿，你爱耶稣吗？李正基，你爱耶稣吗？陈秀美，你爱耶稣吗？菲比，你爱耶稣吗？红艳，你爱耶稣吗？建慧，你爱耶稣吗？萨拉，
我曾经被人问过哈，
那
我可以说是真的是爱你的人，他会问你这句话，不是挑战，这句话看到主里面弟兄姐妹不单是和睦同居，真心相爱，好像大卫跟约拿单一样。好，我分享完。
Amen， 谢谢您的分享。那我想我得到了我要的答案，就是有人说爱，有人说爱的不够，有人说没有像爱我自己那么爱主啊，还有刚才像您说到的啊，像大卫和约拿单这样的这种情感一样。 彼此的这种问候。那弟兄姊妹，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故事。那我之前在韩国接受训练的时候呢，因为每一周呢都会我上那个门徒训练学校啊 ，Disciple Training School 啊，当我在上那个 DTS 的时候呢，每一周会换一个主题。那其中有一周呢，有一个前辈，他是 YM 里面的整个，我只能说他是很大片区的一个领袖啊，他负责了很多的国家的这方面宣教的工作。但是很荣幸他来到我们中间，但是呢，他讲的东西却很简单，他太平凡了，他的皮肤黑黑的，然后呢，他只有两个眼睛里面的那个是白色的，像我这样一样哈。然后你整个看到他的人都是黑黑的，然后他戴了一个蓝色的眼镜，你都感觉是黑黑的，就是这么一个平凡的人。他每一天哈，7天早中晚每天都会问我们 Do you love Jesus? 他会用不同的语调会问我们啊，他会不停地问我们，你爱耶稣吗？你爱耶稣吗？我们每个人的回答都是爱，我爱耶稣，甚至问的我都有点不耐烦了。我们每天问我，你爱耶稣吗？啊，难道我的爱你看不到吗？啊，难道我爱的不够直接吗？但是你知道吗？直到有一天的时候，可能这个前辈，他的名字叫基哥波吉，啊，基哥波吉，那他就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爱耶稣吗？我们又说，我们爱。他说，如果你爱耶稣的话，请你站起来。好，弟兄姊妹，你爱耶稣吗？有没有站起来的啊？我爱耶稣，所以我站起来了。但是呢，当我站起来的时候，紧接着他说，我邀请你们所有人都坐下。他说，因为不是因为我这里有糖，然后你们站起来要拿这个糖，所以你们那么激动的要站起来，好像说我要给你们分糖吃，然后你赶快要抢这个糖。他说，爱耶稣不是那么甜的，爱耶稣不像糖果一样味道那么香。他说，我希望当我再一次问你你爱耶稣吗的时候，你好好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你再站起来。他跟我分享了一个故事，他说当他最开始神呼召他走出去的时候，去到其他的一个国家，去到一个没有人听我们福音的地方，他去到那里呢，他变卖了他的一切，所以那个费用呢只是够他简简单单的在那里一个生活。他去到那里的时候呢，他去开拓，他到那里呢，他没有鞋子穿。当他去到那里的时候，他没有鞋子穿，但是呢，他非常热心的服侍主。一年两年过去了，教会建立起来了，但是生活条件还是非常普通，他仍然没有鞋子穿。你知道吗？每一周礼拜日聚会的时候，他会跟隔壁的邻居那个有钱人会跟他去借皮鞋。他说，我每一周可不可以跟你借一次皮鞋？因为这一天呢，我希望我西装革履的站在台上，体体面面的在讲我的耶稣。那个邻居呢，他同意了，每周借给他一次皮鞋。但是你知道吗？当他继续拓展教会的时候，他谈恋爱了。他谈恋爱呢，然后呢，他的这个妻子呢跟着他一起生活，还是没有鞋子穿。他就跟主说，主啊，我一个人没有鞋子穿的时候就算了，怎么我们现在两个人在一块了，我已经有心爱的女孩了，那我作为一个男人，我连鞋子都没有办法给他买。他说，主啊，我不干了，我一个人没有鞋子就算了，两个人现在没有鞋子。但是当他在不断的跟主挣扎的时候，最终他胜过了，他知道他有多蒙福，他感恩。但是呢，当他们的孩子出生了的时候呢，还是没有鞋子穿。他再一次痛哭流涕到主面前，主啊，我一个人出来服侍的时候没有鞋子穿就算了，我们两个人，我结婚了没有鞋子我忍了，现在我们生出一个孩子，我们已经 一家三口了，我还是没有鞋子穿。他觉得很丢人，很不体面，他觉得很羞辱主的名，觉得。就这样，不断的挣扎，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挣扎，不断的成长。有一天孩子长大了， 到孩子去上学的年龄的时候呢，因为他习惯每一天把孩子送到学校的时候都会给他一个拥抱，并且去亲吻他的额头，然后呢当孩子下学呢，他去接孩子的时候也会去拥抱他的孩子，并且去亲吻他孩子的额头。但是那一天他一如既往的去接他的孩子，当他去接到孩子的时候，他再次习惯的去抱着他的儿子并且亲吻他的额头的时候，一瞬间他的儿子把他推开了，他说，爸爸你不要这样，很丢人的，我的同学都在看着我们。他在回家的路上没有说话，他的心特别痛，他在思考，他说，是我哪里做的不对吗？是我落伍了吗？他在观察那其他的孩子的父母怎么在怎么做呢？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呢？一如既往的去接他的孩子，还是那个家庭条件，还是不是很富足的他。但是他思考，他说，我没有变呀。他说，这几年来我一如既往的都是拥抱我的孩子，去亲吻我的孩子，鼓励他，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临到我？这个时候天父向他说话了，他说，其实是你变了。天父跟他说，我一如既往的在爱你，我在拥抱你，亲吻你的额头，鼓励你，但是是你主动推开了我，你嫌弃了我。天父跟他说，你就是你的儿子，你跟他一样。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一路走来到底天父是如何看顾他的。他说，我忘记了起初对主的那个爱。那个时候神提醒他，有人爱我，你也很爱我，但有人比你更爱我。他就思考，有人爱耶稣，但有人更爱耶稣，但又有人比那个更爱耶稣的人还爱耶稣。所以耶稣那一天问他说，你爱我吗？他不敢回答，因为他刚经历了儿子推开他的那件事情，他内心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挣扎。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刻，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门徒的代价是什么。最开始跟随耶稣的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圣经当中最开始跟随耶稣的有多少人吗？最开始我们先不放经文哈 ，Mercy 姊妹。那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十节呢，经文这样说：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使徒行传的四章四节经文说，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我们都知道这5000呢是指男丁，除去老人和孩子，我们就按这5000来算。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这些人他是跟随耶稣的人，因为他们在听神的话，在听耶稣在讲道，并且经历了5饼2鱼的神迹的人。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跟随耶稣的我们就按5000算。弟兄姊妹，我想邀请你再去思考一下，当圣经当中还有一些经文在记载还有一些人跟随耶稣，你还记得是多少人吗？有没有弟兄姊妹有印象？你可以开麦告诉我，或者是打字告诉我。
7000。
几千？
7000。
每个弟兄是7000啊，其他弟兄姊妹呢？有没有印象？我们是否还记得在马可福音的6章7节， 经文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啊，抱歉哈，路加福音的十章一节哈，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吗？我们就按这样来算一下，那个时候跟随耶稣的人有多少啊？有五千男丁。然后呢，再紧接着，再透过圣经我们去查考的时候，紧接着那个数字就变了，七十个人。请问五千减七十等于多少？
四千三。
五千减七十哈。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想到是七，
四千九百三十。弟兄姊妹，我们讲一下，最开始跟随耶稣的有五千人，后来跟着跟着，在路加福音十章一节就记载了说，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就留下多少个人了？七十。而且这七十个人呢，怎么样？被差，他们两个两个的啊，被差遣出去，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他们的生命跟那五千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你还，我们再问大家哈，你是否还记得在圣经当中还有经文在提醒我们？还有多少个门徒呢？在马可福音的六章七节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马可福音五章三十七节说，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抱歉哈，我们看到这十二个门徒对吧？
嗯，
也就是说七十减十二等于多少？
五十八，五十八，
八。我们看到五千个门徒，后来留下了七十，后来七十个门徒又有十二个门徒。那请问弟兄姊妹，圣经当中还是否有记载门徒的数目？我们看马可福音的五章三十七节说，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请问这是几个人？三个人，
三个
对吧？三个人，包括在克西马尼园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也是这三个人对吧？也就是说五千七十十二三，请问弟兄姊妹，那个跟主关系特别好的人是谁呢？写下启示录的
老约翰，
是约翰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跟你分享的是，在我们内心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很多事情都让我们无法忘记。当我给大家举完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个经文之后呢，我还想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你知道吗？当时这个老师啊，这个基哥波给这个讲师，当他问我们，问完我们你爱耶稣吗之后呢，他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你爱耶稣的话，你愿意把你最重要的东西拿出来奉献给那些需要的地方吗？如果你愿意，请你站起来。你知道吗？当我站，我看别人站起来，我也站起来，但是你知道我内心一直很挣扎，我在想，到底什么是我最重要的？是我现在手上的 iPad 吗？电脑吗？因为电脑呢是其他弟兄姊妹奉献给我的。哎呀，然后我说，哎呀，这个中文版的这个电脑呢，是奉献给其他地方，它也不一定能用哈。然后呢，我又说，哎呀，如果我要把电脑奉献出去的话，我有很多工作就做不了了。哎呀，我说电脑不行不行，不能给。我又想 iPad， 因为 iPad 也是神透过很奇妙的方式预备给我的。我说主啊，这个 iPad 是我用来敬拜你的时候看歌词的，我要给了别人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更好的敬拜你了。我说哎呀 ，iPad 不能给出去，因为 iPad 对我太重要了。我又在想，我主啊，难道是我的那双鞋子吗？那双鞋子是我攒了好久钱才买的，挺贵的。我说哎呀，我44码的鞋子，其他人不一定能穿，还是算了，万一有脚气传染给别人也不好。我说不行不行，鞋子对我来说太重要了，给不出去。我又在想，主啊，难道是我最喜欢的那件衣服吗？我又想，哎呀，我的这个审美呢，其他人不一定能接受得了。就这样，在物质和我内心当中有一个属灵征战。当我在不断挣扎挣扎挣扎挣扎的时候，突然间圣灵提醒 为一句话。这句话是在我很多次在静默下来默想神话语的时候，神提醒我的，神说你的生命都是我给的，难道我会让你缺乏吗？我突然想到，对啊，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没有我自己的，因为我的生活都是神给我的，我的父母，我所有的一切，一切一切的来源都是他，我还有什么理由放不下吗？弟兄姊妹，在那一瞬间我发现我的心智，我的心态， 我愿意摆上了，愿意为主而活了，而且我发现为主而活，我发现原来我为主摆上的心才是最重要的，不是什么样的物件和物品。其实那一天神根本不需要我的电脑，我的 iPad， 我的衣服，那天神要的是我波阿斯的心，那一天神成功的得到了我的心。所以你知道吗，我站起来了，我在几十个人当中我是第一个站起来的，我站起来了，我下定决心流着眼泪我站起来。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我再一抬头看时间的时候，我发现四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挣扎了四个小时，而且你知道这四个小时我怎么过的吗？我在地上一直趴在地上。最开始我觉得我太亏欠主了，当我在挣扎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只能继续站立了，我觉得我坐下来吧。当我坐下来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必须向主屈膝，我觉得我太亏欠主了，我真的太羞愧了。当我屈膝在那里的时候，我越来越敬拜神，越来越降服神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俯伏在地上。当我俯伏在地上的时候，我觉得我太亏欠主了，我觉得我根本不爱耶稣，所以我最后趴在地上，我的脸全贴在地上，我甚至恨不得我钻在地缝里面，因为我觉得神的荣耀，神的圣洁临到了。四个小时我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我站不起来。直到我立定心智的那一刻，我的浑身上下才有了力量，我站了起来，我扒住了那个桌子的桌角，我狠狠地扒着它，我站了起来。因为那个时刻我知道我的心已经完全给了耶稣，我并没有在意我是第几个站起来。但是当我第一个站起来的时候，我回过头来看大家，我都发现大家很诧异地看着我。当我们整个这四个小时的聚会结束之后，你知道吗，这个老师他继续又问，他说 Do you love Jesus? 他说你爱耶稣吗？我毅然决然的，我拼了命的告诉他我爱耶稣，而且我愿意为耶稣把自己的生命献上。耶稣提醒我，那就是门徒代价。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其实它挑战了我们每个人一辈子要选择的生活。问题看似简单，但问题里面却蕴藏着我们将要在一生所要付上的门徒的代价。所以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门徒代价。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分享的是，不是我四个小时就已经把门徒代价体验的淋漓尽致了，而是神让我在短短的四个小时之内意识到，原来跟随耶稣是需要舍己背起十字架。甚至像路加福音十二章这里面所说到的，是吧，啊，一家五个人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等等等等。其实这里面讲到的是一个征战。当神的第一权柄他的旨意来到的时候，不要与属血气的商量，
嗯，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因为神是统管万有，他是执政掌权，他是所有权柄的王，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所以我只告诉你一句话，当神的吩咐临到的时候，撇下你的父母妻子孩子，我在这里指到的是他们是属血气的，因为他们会让你在情欲的里面继续去纠缠，让你去讨人的喜悦，不讨神的喜悦。但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是，讨神的喜悦，不讨人的喜悦是应当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下哈，我们有的人喜欢喝咖啡，有的人喜欢喝茶，那么你每天早上睡起来的时候，你就不会说，哎呀，好麻烦呀， That's terrible， 又要泡咖啡了，又要喝茶了，又要吃冰激凌了，又要吃 KFC 了，好麻烦好麻烦，早上起来又要喝这个咖啡了。不会，因为你非常爱咖啡。所以弟兄姊妹， 你爱咖啡，喜欢咖啡，你很自然的就会泡一杯咖啡。所以有人爱耶稣，你会很自然的起来，就会亲近耶稣。你说耶稣，我好爱你，你不是好麻烦，早上又要见主的面，不会的，对吧？今天是主日，所以我不会好麻烦呀。星期日又要见主了，因为那是你爱的弟兄姊妹。可能有一点超时，但是我希望最后把这两句话讲完。你知道吗？可能我们中间很多人结婚、谈恋爱，甚至生孩子了。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共鸣。当我找到路德的时候，我会拿着他的照片告诉我的所有的兄弟，看，这个就是我的女人。我会告诉他们，漂亮不漂亮？即使他说不漂亮，我说她真的很漂亮。我跟你说，她是遇到所有女孩最漂亮，而且呢，我会忍不住的，不管我跟朋友在哪里，在车上还是在咖啡厅还是在哪里，我都会看看，这是我找的对象。哇，她真的很漂亮。我跟你说，她这好那好，这好那好，这好那好，甚至我说，哎，兄弟，可不可以把你的手指头借我用一下？因为她太好了，我需要借用一下你的手指头。我说，你看她这好那好，这好那好，这好那好。甚至我们危险驾驶的时候，可能都在想着她，啊。所以我在讲什么，弟兄姊妹？当你真的里面充满的你对这个人的爱的时候，就像圣经当中的，你心里充满了什么，你口里就说出来什么。所以我们谈恋爱，我们都会想方设法了解这个女孩，你能不能吃辣椒啊？甜的可以吗？酸会不会太酸呢？啊，你会帮她把椅子擦干净。当你们去约会的时候，你会想方设法准备很多的惊喜。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爱耶稣却不这样？
是的，你们。
所以跟弟兄姊妹分享，这5000人、70个人、12个人、3个人、1个人，门徒的代价是有消耗的。弟兄姊妹，我希望你来回过头来想一下，那些曾经陪伴你一起无数个日夜晨祷晚祷，甚至是一起聚会弟兄姊妹，那些人还在吗？或者说你信主20年，在这20年的过程当中，有多少人其实已经离开了主？他虽然说门牌号上面还写着基督徒，但是他真的里面住着基督吗？有多少的你所亲爱的弟兄和姊妹或者是家人，其实他的内心已经远离了耶稣？所以弟兄姊妹，门徒的代价一两句话真的很难去讲清楚，因为圣灵会按时分离给我们各位，他会根据你的需要，会提醒你今天你得到的门徒代价是什么。所以你爱耶稣吗，弟兄姊妹？我希望任何时候当人问你的时候，你都可以坚定的告诉他，我爱耶稣。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清楚明白的是，我们的爱太有限了，还不够。但是我更希望让你知道的是，在我们没有爱他以前，他就爱了我们。弟兄姊妹，我想最后给你读一封信，这个是我20岁的时候我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我感觉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视频我看了太多了，但是我发现我越来越看，包括耶稣受难记，我越看你们越没有感动了，越看你们越流不出眼泪了，我发现我不爱耶稣了。当我在经历完那一个4个小时之后，当我再次去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我流泪了，我感恩主，我的心再一次被融化了。我写了一封信给爸爸妈妈，我希望读给你们听。我说，我最爱的爸爸和妈妈，我真的特别爱你们，谢谢你们这么的爱神，因为你们爱神敬畏神，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我一生的记忆里，也感恩你们为我的一生做的每一个选择。今天当我在看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视频时，体会到了那个时候他只有一个儿子，这是多么艰难的一个选择，但他放下他最爱的选择献上。我想到了你们也是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同样的艰难。养育我这么多年，这么多年的感情，当我走出去装备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想念对于你们的儿子？我现在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你们的爱和你们的心，我想念你们，我思念你们。你们的年纪也一天比一天更加年迈，身体状况也不如以往了，生活面临的压力也是越来越艰难，服侍的人群也在不断的更新，精力也在不断的减少。每次和你们视频的时候，看到你俩脸蛋上面的，看到你们脸蛋的时候，看到你们的皱纹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特别想亲吻你们的脸颊，真的特别想要，如果能够陪在你们的身边该有多好。 现在就是特别想能够陪伴着你们，哪怕一分钟就满足了。但我知道你们顺服了老爸的心意，你们不后悔。你们知道这是你们做出最正确的选择，这也将是你们的骄傲，所以我真的爱你们。我也真的爱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我敬爱的父母，我会更加努力的，为了这世代，为了福音，为了你们所献上的，所付上的代价，我会更加努力的，你们最爱的儿子。当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完全体会到了天父献上耶稣的时候他是怎样的心情，但是他为了我们在座的各位，耶稣付了这个代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做门徒是有消耗的，可能你会短暂的离开耶稣，甚至你可能会永远的离开耶稣，这都是有可能的，甚至你会卖主。其实犹大完全有机会，当他如果真的认识到耶稣的慈爱的话，我相信当他悔改的时候，耶稣也会像他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他，但是还仍然让彼得去眷顾神羊一样。我相信犹大是有活着的机会的，我相信犹大是可以去有机会能够再次去刚强站立的，但是犹大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死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多占用了大家一些时间，很抱歉，但是我相信这一个主日呢是主与我们同在的日子，所以感谢他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也让我们作为门徒的知道今天我们也要付代价。所以就像这个经文讲到的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他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愿我们为主失丧生命并且得着那宝贵的生命。愿神祝福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把时间再一次呢，我们用祷告来结束。天父，感谢你，赞美你，我深知道今天你在我们中间所做之功，你让我们看到耶稣你顺服神顺服到死的决心是怎样的，愿你让我们得到这份顺服到死的决心，愿你让我们得到父的旨意，因为是父的旨意让我们有了顺服到死的决心，是因为父的计划让我们看到现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短暂的逼迫，甚至我们要忍耐的，甚至是患难和困苦和流离和家庭关系的一个失败，都是在孕育着神你要在我们中间所做的那美好的见证。所以感恩神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见证的一个见证人，同时也让我们成为和你一起来创造见证的其中的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就是成为门徒的我们。愿我们一生都能够学习并且跟随耶稣成为他的门徒，直到主再来的那一刻，去说圣哉圣哉圣哉圣哉，赞美我们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